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来分享信息，主题要等候神。特别在这个时候，充满了紧张，充满了焦虑，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使得每一个人人心惶惶。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的媒体在不断的报道，很多人跑到这个大卖场去抢一些民生必需品，甚至一些罐头之类的，甚至连卫生纸也抢。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人最需要的真的是要有平安。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明天会如何，我们为明天而忧虑，为明天而明天而忧虑。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却这么大的杀伤力的病毒，冠状病毒，就可以把我们一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毁了，甚至连我们的命也可能都没了。我想在这个时刻，也是一个让我们再次思想，信仰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圣经上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得救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在一个德国伟大的神学家，也是有名的这一个殉道者 Bonhoeffer， 他提到，在有一次他在思想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在30出头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一间有名神学院的一个院长。在二次大战期间，他也在思想，我怎么样带领，怎么样领导这个神学院，怎么样来训练，来装备这一些将来要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们。他自己就必须要先打开他心中的结，到底什么是基督对他个人救主的意义。后来他想出了，也因着圣灵的光照，他觉得耶稣对他的生命，就是在这一个洗礼里面，以及这一个主餐，以及在他的这个社区里面，也是在他所读的经文里面，英文说 Christ to me in community in sacrament in the word。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神是无所不在的，在我们敬拜的过程当中，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当要去留意主在我们家里，在我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会活出那真实的圣灵的果子，而不是靠着道德的劝说，甚至保持爱惜我们的羽毛，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众人所说的一个好人。我可以坦白这样说，信仰不是追求成为好人的过程，而是认识那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神。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因着认识，看见神的独生子彰显上帝的荣耀。他所传讲的信息就是悔改归向主，然后接受福音。在这一条唯一的道路上，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能够进到神的国度，他全然的使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是一个回家的过程，是一个回家的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神的无所不在，也可以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无所不在。只要我们小心的去留意，我们都会看到神同在的影子。今天我们正道主题就是要等候神。尤其在现在一片慌乱紧张的过程，整个世界的氛围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提醒我们自己，透过圣灵的帮助，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我们每一个主日的崇拜，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当然来思想， 特别是在圣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听牧师说举杯以及擘饼，这饼是耶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了要纪念他。纪念他什么？纪念他的牺牲，纪念他就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一个救赎，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身体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罪都完全的破碎在主基督的脚前，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为我们破碎，因为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他与我们的苦难同在。然而他的复活更告诉我们，他是胜了这个世界的主。接着又举杯说，这杯是我所立的，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这是纪念主宝血为我们流，不仅能够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洁净，能够有新的身份站立在天父上帝的面前。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新约，就是当我们完全敞开我们自己，把我们生命交在主的手中，领受接受他成我们一生的救主，这新约就有你有我，有我们的名字立在这个约里面。我们不仅感谢主，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为这个世界来破碎，更重要的就是破碎撒旦的诡计，这罪完全的在基督耶稣里承担了我们本该所承担的。然而 接下来我们所得到因信主耶稣，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全然新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仅纪念主，我们也纪念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更宣告主必再来。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只等到主再来的日子，这是我们的宣告。我们更明白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因此在今天这样子的氛围里面，我们要透过这个信息，在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我们一起来认识，更加来学习，更重要就是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圣灵能够随时的自由自在的在我们身心灵里面更新我们，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世界的见证者，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下一步，我们的每一天。首先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耶和华是永在的神。当我们要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等候神？今天经文在27节，雅各也不禁会问，为什么耶和华的道路会向他隐藏？有时候连以色列的百姓也会觉得神没有向他们来伸冤，神在哪里？弟兄姐妹，这也反映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我们也会想，当我们日子不顺遂的时候，当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问神在哪里？我们开始质疑神了，甚至质疑神不公平，神忽略我们，甚至觉得自己觉得很荒谬，好像我们没事然后对着空气在讲话，这叫做祷告吗？当我们开始对很多的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本该拥有的，本该觉得应该是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的生活，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信心动摇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日子不是我所要的，这个环境不是我所期待的，因此我们开始会怀疑。所以在第28节，以赛亚书40章28节里面，耶和华上帝就这样子再一次的向以色列的百姓，向雅各再一次的讲话。他说，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 无法测度。当我们会去想，我们也知道神是至高者，是全能者，是无所不在的。然而在知识上知道，离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与神同行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活在基督里，就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好像 Bonhoeffer 他自己提过的，基督对他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上帝的话语手中，这话语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最后的上帝的话，向每一个世人来启示，来沟通， 来传达，彰显上帝的旨意。他问我，有时候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听过福音吗？我们也听过，甚至听过别人的见证，如何在困难的时候，神怎么样帮助他，甚至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他看到在神凡事都能的见证，甚至听过了，甚至一对一的跟别人分享他如何经历神。但是当一个分享者，不代表他从今以后就不再有疑惑了。连雅各有时候都会想，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吗？难道神跳过我，忽略我的关心我的需要吗？弟兄姐妹，在这里如同生命记三章十八节所说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希望耶和华在引领你的整个一生的这个道路是明明白白的走在你的前面，而且你真知道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这是何等大的应许。我们有时候忽略了，我们把它淡化了，就像一个经文读过了就算了。然后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的真正的让这一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让耶和华在我们前面行，我们紧紧的跟随，因为他说他必与你同在。与你同在不会跟一段时间三分钟就不在，他也许可能在这个环境，但是不会在那个环境，也许在我五年前的困境里面，但是今天他忘记我了，也许他在欧洲但是没有在非洲，也许在美洲但是没有在亚洲。弟兄姐妹，不会的。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讲到的，上帝的话就是神自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今天再一次透过上帝的话语，就是神的同在，道与你同在的同时，神在向你我的心说话。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必在引领你和你家一起往前走，他必与你同在，与你们同在，只要你把你的心交在上帝的手中，交在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手中，透过圣灵的引导带领跟更新，我们必要看见神迹奇事行在我们当中。信心所获得的最大的这一个奖赏，就是看见神的奇妙作为。神的奇妙作为可以真正的连结看得到的，就是那把所有一切能够真正的仰望在主的手中，交托他，仰望他，依靠他，全然的依靠他。从今而后必要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乃是按着天父上帝的心意。我们不是把上帝好像一个魔术师一样，魔术师我们希望他能够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就会变出来给我们，这个是玩弄神，操弄神。真正的信心是不管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真相信一件事，他是好的神，他是爱我的神，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就是彰显他最大的爱，爱我们就是救我们 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圣洁、完美，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唯有靠着我们的信心，靠着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因此耶和华是永在的神，告诉我们他必在你前面行，必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任何的境况。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耶和华是赐能力的神，他不仅是永在的神，透过他创造宇宙万物，在六天里面他所创造的如此的美好的宇宙大地，我们所看到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海底上游的、海底下游的，所有的一切，就像我们如果发一张大的这个像墙壁上那么大的一张白纸给你画，你都不晓得要从东画，从哪一个角落开始画起，到底要画什么，要涂什么颜色。我相信这样子的一张画纸，让我们去展开，去填满整个的画空白的地方，都是如此的深具挑战了、何况宇宙万物在混沌的时候，神起初创造天地，按照他的话语。今天呢，是按照神的心意，那道成肉身的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就在我们当中，允许与我们同在。今天这样何等奇妙的创造，再一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得着更新，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心是向神敞开的，是向神而活，是向我们的罪而死，是往前走，是往前看，不是往回头看的。弟兄姐妹，耶和华是赐能力的神，赐给谁？赐给所有一切疲乏的、软弱的，甚至自己觉得很有才华、很有才干，依靠自己的能力、财富、地位，所有的一切荣耀，这样的人，圣经里面描述在以赛亚书40章第30节里面就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你有再好的资源、再好的社会地位、能力，所有的一切，你还是要有一段时间会终将疲乏困倦的。面对病毒，我们就没有分男女老少了。当新冠状病毒现在肆虐，像瘟疫一样向全世界各地方去的时候，没有因为你的语言、肤色，没有因为你的地理位置，没有因为你的年纪、性别，所有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威胁之下，在这病毒的威胁之下，都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随着感染的人数的增加，疫情的扩大，每一个人的心就开始害怕。所以圣经里面说，你纵使再强壮的，你也会有全然跌倒的时候。跌倒不是说像好小孩子走路走到一半跌倒了，不是。跌倒的是因为我们的心发现我们有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有限的时候，我们有真的心境非常脆弱的时候，原来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能力、权势，甚至我们拥有的这一些财富，好像还不足以面对这样的挑战、这样的死亡的威胁，最终钱没有办法买到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讲的永生的盼望，在于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属上帝的国度，是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出生在马槽里开始写下一连串历史的这个事件，不管他的生、他的侍奉、他的教导、他行各样的神迹奇事，乃至于后来走上十字架为众人的罪而死，后来他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升天复活之后升天，以及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他会再来使我们得着一切的更新。这所有的历史事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充充足足的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身份。这样的一个代价，就是全然在耶稣的身上，彰显了上帝的恩典跟慈爱，他的救赎。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1章25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弟兄姐妹，何等大的能力，使人复活这一件事情，当一个全然把自己的信心交托仰望在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更能够明白知道，唯有把我们全人交在他的手中，完全的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必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如果我们的复活，我们的生命都在救主基督的手中，在天父上帝的手中，那我们其他所有的一切，我们更能够全然的来交托，完完全全的来交托在主的手中。因为我们明白我们的有限，但是我们更知道神的无限，在神凡事都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什么在你的心理的层面上面，在你的信仰的过程当中，纵使在这一刻让你还存着犹豫，甚至你会想说，信仰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可能是属于礼拜天的事，不必那么认真，那只是大家有，我们也跟着有，大家上教堂又认识一些同乡很有趣，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果然生活上觉得增色不少。弟兄姐妹， 别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信仰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关系的增长。什么样的关系？是我们跟救主基督的关系，因着他合而为一，因着天父上帝的慈爱，透过圣灵的感动，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所以我们每一个气息，我们的 生命的一个价值，我们看人看神，全然的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 生命呢，得着的是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这圣灵活在我们的全人里面呢，不断的透过上帝的话语，神的同在，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整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生的步骤，不是瞬间的，不会 overnight， 也不会说是有什么捷径的，是不断的每一天点点滴滴的累积与神同行的经验，让我们看见神，遇见神，跟随神。所以 永在的神，从他起初创造天地，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神并没有向我们的道路隐藏，神也没有向你的冤屈来缩手。因为我们过去曾听见的，曾读过的，在圣经里面的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如何拯救他的百姓，如何供应他的百姓，引领他的百姓，过去如何，今日也如何。所以经上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都会跌倒，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有疲乏的时候，我们甚至有觉得气馁，甚至觉得失意的时候。然而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来仰望神，从他的创造的过程当中，再一次去思想，再聚焦在这个创造主的身上，更多的明白，不仅他是一个创造主，永在的神，明白他是赐能力的神。所以在以赛亚书43:2-19里面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弟兄姐妹，你软弱吗？你疲乏吗？我们需要的从神而来，真正能够使一个人得着一个全然得胜的生活，不是喝什么吃什么， 这一些当然都是日常的供应，我相信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更多属灵的能力，让我们跌倒了我们再爬起来，然后我们失败了我们再重新站立起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赐给我们安慰的话语，我们休息之后，我们会再一次站立起来往前走。就像一个不倒翁的一个生命里面，不管东西南北，也许我们有跌倒的时候，然而重新的站立起来，我们要站立起来所靠的就是耶和华赐给我们能力的神。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你气馁吗？你失望吗？你恐惧吗？你害怕吗？在这个时候，求神赐给我们再一次得着从他而来的能力，使我们的软弱得以得着刚强。我们活出不是惧怕的心，乃是刚强壮胆的心，来面对现在每一天每一个疫情的更新，以及这一个现在全球在笼罩在这样的一个如瘟疫般的一个疫情在扩散的时候，我们拥有的紧紧握住的就是对天父上帝的依靠，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必要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耶和华是使我们如鹰展翅的神。如鹰展翅是一个越飞越高，当逆境来的时候更能够突破万难，能够超越那逆境往上提升，甚至飞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是鹰的特质，它不是跟着顺风，乃是跟着逆风而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面对顺境，没有人喜欢面对逆境。但是逆境是一生无可避免的环境跟挑战。今天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里面提到，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为什么？为什么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是赐能力的神，他是加添我们力量的神，不是加添我们重担责任的神。有很多人会觉得，为了不要失去自由，生活上的自由，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觉得我如果上了教会，我什么都没了，我就变成就像死读书的人一样，一天到晚读书，我就不能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能够让自己感觉有更多的自由。弟兄姐妹，相反的，在基督耶稣里，是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什么意思？真理告诉我们，真正能够 活出丰盛生命的，是走在基督的道路。基督的道路，这真理就是神所传讲的信心，所彰显的在圣经里面的，是要叫我们得释放，不是得捆绑。我们今天是活在恩典之下，我们不是活在这一个律法之下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是他为我们承担所有的一切的罪，使我们不会被罪所捆绑所控制。对这种罪疚一天到晚在我们内心里面控诉我们，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一个像有人常常耻笑这个告诫，在基督徒或者天主教里面，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义里面，教派里面会有这么一段，在整个崇拜的过程里面会有所谓告诫的部分，英文称之为 confession，我们 confess 我们的 sin， 为我们的罪来认罪悔改。为什么这个是必要的？我以前也是觉得这好像也太古板了，或许这是某一个教派在做的，但是这个是非常的符合圣经的。为什么？我们想到这一个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这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就大致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 就是一个贩金银的妇人，后来被抓到了，众人呢，村子里面呢，把他抓到耶稣的前面，站在那里。你可以想象，这个人衣衫不整的，在这个慌乱中被大家抓出来的时候，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却没有男主角呢？不晓得男主角为什么没有被逮到。众人把这个妇人呢，贩金银的妇人压到这个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了一句话，当然按当时呢，以众人的角度来看呢，是应该要用符合当地的法令，是当时的文化呢，允许他们是用石头呢来扎死这个来丢这个妇人，一直丢到他死为止，非常的残忍，对不对？我觉得世上最好的判例就是耶稣接下来所说的，他说你们谁没有犯罪的，你们可以是拿石头呢来丢死他。弟兄姐妹，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有谁是能够符合耶稣所说的从来没有犯过错的，一个错都没有，不管是外显的罪过犯，还是只有你知道放在你内心底层，搞不好是从小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或是国中的时候，或是你青春期结婚的时候，或是你家人有一次不在的时候，太太先生不在的时候，你忽然间成过，或是四下无人的时候，你做过的事是真的按着，如果以上帝的标准，我们是已经犯罪的。如果有人没有犯过罪，耶稣说你可以拿起石头丢死他。后来感谢上帝给我们非常大的激励，圣经上记载，当这句话说完之后，一个一个从老的到少的都走了。后来就你可以想象那个荧幕就留下一个孤独的身影，就是那个衣衫不整的这一个妇人，他可能跪在耶稣的前面，四下已经都无人了，从老的到少的都走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是完全的嘛，没有人一辈子没犯过罪的。耶稣抬起头来对他说什么？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耶稣就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姐妹，过犯并不可怕，我们犯过过犯，我们有罪疚感，我们有做错事，我们讲过话，并不可怕。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今天恩典临到我们，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当我们讲出来向天父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认罪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全然新的开始，新的生命。我们从此好像可以松了一口气，活得自在，走出去。是的，我犯错，我做过错，我已经 坦然的摆在神的面前了，他真知道我，他也因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宣告我罪得赦免了。你要怎么样？如果连神都赦免我，有谁可以定我的罪呢？我是不是在这一刻我可以得着完全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耶和华是我们如鹰展翅的神，当我们一个人从里到外全然的得着释放的时候，我们可以越飞越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的过犯神已经原谅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翱翔在天空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越飞越高，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力量可以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可以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那就是神的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无所不在，他是我们真正的能力，因为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同在使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当然就像那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要等候，我们只要等候耶和华，我们必重新得力。弟兄姐妹，你要重新得力吗？你想要再一次翱翔吗？今天再一次透过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要有一个不饿不渴的生命吗？等候神，单单的仰望他，等候他。我想当我们仰望神，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神的道路必要向我们敞开。弟兄姐妹， 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不要活在恐惧的阴影，不要担忧我们的明天。一个相信神、跟随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救主的人，是我们的一生的生命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纵使他现在在我们环境里面，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不对我们不利的，也许现在这个情况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美好，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一个好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帮助我们的。然后如果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有谁可以抵挡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是赐生命的主，他是使人复活的主，那我们的每一天是不是更加的坚定，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有平安与我们同在呢？所以弟兄姐妹，再一次我们来宣告，我们来向天父上帝的仰望，向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来赞美，祈求他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的底层源源不断的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透过他的话语不断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好让我们可以面对每一天，好让我们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都是充满盼望的，充满平安的。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